感谢主，我们又来到周日欢聚，是爱我们的主吸引我们，他有等待我们来同心合意来敬拜他，来爱慕他。我们先安静来到他的脚前，把我们的心从世界各样繁杂的事都收回来，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常常在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主就已经开始做工，就开始对我们说话，或者彰显他的同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恩典何等奇异，神的大爱我们真的无法诉说。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都会有一个奇妙的故事，就是我们是怎么被你找回来的，怎么相信你而得救，然后一直的经历你的奇妙的大爱。主啊，你就是爱，你就是爱。我们今天要来跟来看你是怎么爱罪人的，你是怎么来拯救罪人的，主要使我们的心更加被激励，要更多的来爱你，要更多的来顺服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们。我来给大家读一读圣经，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圣经今天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成就在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强盗的身上。因为耶稣的宝血也是为他流的，神赐下这个独生子也是赐给他的。本来另外一个强盗也有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唯有相信他的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就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现在先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奇遇恩典。奇遇恩典，何等甘甜，我最 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主心之事，急忙回，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欢乐，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回家，将来新年尘土欢聚，恩光爱意千年，谢恩送赞在福桌前，深渊那日快见。OK， 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当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已经很痛苦，他刚刚一个晚上没有睡，又被人捡来捡去，等一下到大祭司的家里受审判，被人鞭打，被人吐口水，等一下要捡到那个西律那里，西律要捡到比较多那里，然后那些兵丁呢就用荆棘编成冠冕来戴在他的头上，又讥笑他，在那里说跪他拜他，然后就说你是救主，等一下又打他，拿那个鞭子来打他，折腾了一个晚上，跟一个大半日的白天，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很累很累，从他的作为人的那个身体，我们可以把四根拿掉吧，很累很累，又渴又累，但是他们就是不同不一直的这样羞辱他讥笑他。而这个时候呢，有两个跟他同钉的十字架，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有一个就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你自己跟我们了。”但是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就对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看，是一个耶稣在自己在受痛苦，在极其疲劳，生命也快枯干。这个时候，因为他要流血呀、啊，又昨天已经折腾了一个晚上，被人家鞭打，被人家讥笑，被人家吐口水，还曾经要他背自己的十字架，后来看他实在是背不起了，就勉强一个过路人来给他背，然后到了那个哥哥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不只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大半天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消停的被讥笑，被鞭打，被吐口水，被带荆棘冠冕等等等等，还要他背十字架，背不动了，才让别人背，然后背到这里了，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不只是他痛，而且在流血，一直在流，一直在流。而这个时候呢，旁边两个强盗，一个就在那讥笑他，一个就责备那一个说，这个时候你还讲这种话，你还不知罪啊，我们受这个是应当的，跟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我们是应该这样被来被钉的。而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不知道这个强盗怎么会知道。我相信虽然他在做强盗，但是他关心周围的事，他在犯罪的时候也是一直很内疚，很不想，但是他没有办法，一方面就是他已经一直做强盗，他要活下去他就是要做强盗，才能够得去抢人家的，去偷人家的，他才能够得东西来养生。尽管他里边很不想，很不愿意，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已经被这个罪紧紧的捆绑，他没有办法脱离，人家也不会相信他，他就是要这样做下去，犯罪犯下去，他有同伴的话，就好像隔壁那个也许是他原来的强大的朋友，他也不会放过他，要偷就一起去偷，要抢就一起去抢。你假如现在想反过来当背叛，那我现在打死你，很多就是这样的。但是他内心可能已经很痛苦，知道这种日子不好过，我迟早是死路一条，也知道这样是得罪神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他 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是神不喜欢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一直这样被逼，被他自己的罪性逼，被他那种习惯逼，被他的同伴逼，他一直要犯，继续的犯罪，继续的犯罪，不能改。但是他心里是痛苦的，他心里是知道自己是罪的，所以他知道耶稣。我们从他所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知道耶稣这个人，他有听到耶稣讲的话，他也在观察耶稣，知道这个人他没有犯罪，他讲的话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也不敢去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假如他在耶稣在他们都还生的时候，他去找耶稣的话，可能他的同伴也会弄死他，或者是他一露面，官府就会捉他。所以他知道耶稣是，他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好人，他真的是没有做过一件坏事的。从他所讲所行，他心里即使是半信半疑，他知道他应该是神，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可以从他这里讲的话，他很确定的，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他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他讲道。当很多人几千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挤在中间，或者在旁边听。但是他不敢来到他的面前，他不敢啊，他一露面就会被抓。但是他很确定，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他不止没有犯过罪，而且他是一个生命的主，他以后是要得果的。所以他在最后这个时候反正都死了，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最大的刑罚就是死，他们现在已经在受这个死刑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公开自己了。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马上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以前老是记得说，今天晚上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他在这里他就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还不用到晚上，反正等一下你我都断气的时候，你就会跟我一起在乐园里。我们有时候祷告要等很久，神才会回答，神才会回应，但是这个祷告马上就回答，马上就回应，而且是一个连强盗本身也意想不到的回答。他本来就说，你以后得过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我想他相信这个天上有地狱，有永远，所以他不怕等，他想说等到那个时候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他以为到那个时候耶稣才有权来拯救他，所以他就趁着现在还活着，还有一口气还可以表达，就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求耶稣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强盗做了什么呢？他认了罪，他开始当他在责备另外一个强盗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所做的是跟我们，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那就是说我们是该死的，我们已经现在被钉十字架是应该的，这个刑罚对我们来说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可能又偷又抢，有没有杀人不知道，我们是应当的。我是个大罪人，我是应该来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的。这里他认了罪了，然后他接受耶稣做救主，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而他还前面一句，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是承认他这个人是无罪的。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就是承认他是主，他将以后将要德国降临来审判万民，请你纪念我。所以他这个他又认罪又悔改又接受耶稣祈求他，而这个祷告马上当场就回应，不用等到他断气，马上趁着他们两个人都还活着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日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哇，这么快的回应，我想当时的那个强盗心里就是满了感恩，他一定说哦，谢谢你，谢谢你，然后马上就享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就想到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唱的，心意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主要是第一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祷告是求神赦免，求神赦免那些犯罪的人，求神赦免那些不认识的人，求神赦免在十字架下被现在还在讥诮他，刚才在审判他，现在还在讥诮他，或者刚才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然这个也包括跟他钉在一起钉着的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这个祷告也包括为他祷告，也包括为我们祷告。当我们没有信耶稣，当我们还拒绝他，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做得罪了神的事，令他伤心的事，不应该做的事，他都一并的为我们祷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请你饶恕他们。我们真的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很多时有些是知道，好像是偷东西啊，这些偷东西啊，或者是 脑不该拿的东西，原来我们会知道，我们心里会有责备。但是有时候我们骄傲，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是很正直，我是不会轻易去，我就是要表达我自己，我很正直。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犯的罪我们不知道，我们骄傲我们特别很难知道。我们虚假，有时候会知道，有时候会不知道，有时候会心里边知道说，哎呀，我这样不好，我这样讲不好，但是好像没办法，我一定要这样讲啊，不然对方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只是被逼着，会给自己找借口，自己找出路。那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我们在不信主之前，他对我们多么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直排挤他，排挤他，不要他，不要他，否认他。当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肯定是死主伤心的，我们不要他，我们否认他，我们不接受他。你说这个是不是很伤主的心？我们每一个稍微想一下，你信主之前，你有没有拒绝耶稣？你不要他，那个就是很伤主的心的时候。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想说，我要弄清楚我才信他，我不弄清楚我怎么能够信他，好像自己很，好像自己很慎重，不会轻易被人骗。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觉得自己很对很好，却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大大的伤了神的心，就跟那些在今年初在戏弄他的人，在我们看来可能他们做得很过分，但是假如我是在旁边，我是不信的，我是在观看的，或者是我当时心里有点觉得，哎呀，这么一个人，他好像也没有犯过什么罪，是不是过分一点了？有一点同情，但是我还是不来，我还是没有即刻相信他。这个时候还是伤耶稣的心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那个祷告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曾经还没有信主后来才信主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强盗呢，这个时候这个祷告马上就得回应的，这么快，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且是面对面，而且你看到他是看到你，他当场跟你讲哦。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么这样的经历，也许我们有祷告神马上答应的也有，但是你有没有当场看到耶稣跟你讲？也许我们会在梦中在异象之中看到，但是要跟强调这么清楚，我想很难的。 真的是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恩典，奇异的恩典。接着我们要来看，耶稣答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告诉他有一个乐园，你会去。那我们来看，乐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在。乐园，应该在那个我们先看路加福音16:19-31。留给大家听。他说你假如要放圣经也可以，但是放完你就马上回来就可以。16:19，我们整段来读一下哈。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吃喝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的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把发拉斯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遇到我，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OK， 所以我们看到说，人在死后有两个去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呢，在这里说是，亚伯拉罕的，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其实这里呢，就是可以说是乐园，就是刚才主耶稣讲的乐园。一个呢，就是阴间。那这两个呢，刚才当拉撒路。当财主远远看到，哇，他生前最瞧不起，在他门口讨饭，他不给他。而这个人呢，现在在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里好享受啊。而他呢，在阴间。阴间跟乐园是跨不过的，不能说偶尔绕道的哪一个地方就过去，不可能的，因为这里讲了，要不然讲不可能的。那他在阴间就受痛苦啊，在阴间那里就是火啊，一直烧啊，一直烧啊，他一直很干很痛。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地方就更加。更加清楚了，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节，就是讲到说，主耶稣叫人说，你有什么不对，你就赶快把它砍掉，就是你就不要他，你就对付，你就跟神说，我不要这个，我要你哈，不然的话就会被丢在地狱里，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淡盐淹个人，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个就是描写阴间，也是以后的火湖，也叫也叫地狱，以后的地狱。那乐园呢，就是未来的天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开始讲，说在那里神要做他们的神。等一下我看一下哈，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其实说第三节开始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哎，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然后，在这里呢，在后边一直讲，就是那个。天堂是怎么样的，圣城是怎么样的，就是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起码我们知道说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死亡，就是喜乐。那我们刚才讲到又是什么乐园、阴间、又天堂、火湖，这个呢，就是乐园是天堂的前身，就是当现在主还没有来审判之前，我们人死去之后，信他的那个灵魂就去到天堂。所以耶稣答应那个强盗，也不是说那个强盗当时就可以带着身体就这样直接就跟耶稣就飞到乐园里去，不是的。他们在钉十字架上要死，但被埋葬，也是三天之后就复活，而这个强盗当时没有复活，但是他的灵魂就。主耶稣跟他，当他们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跟这个强盗断气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就直接就去到乐园。而耶稣的过三天身体会复活，这个强盗他的身体不会复活，他就是身体，他就是没有身体，就是光是灵魂去到乐园里，跟耶稣就在一起了。那个阴间也一样，就是当人去世的时候，比如说这两个强盗哈，一个跟耶稣，一个钉在耶稣左边，一个钉在右边，这一个认罪悔改，又接受耶稣这个，他一 断气，他的灵魂就去到乐园，就跟耶稣在一起。而另外一个呢，他就断气死掉，他的灵魂就去阴间。这个阴间呢，就是地狱的火湖的前身，就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人也还没有复活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完整不信主基教主的人就去到阴间，灵魂去到阴间，身体还埋在那里，灵魂就去到阴间。这个阴间就是刚才读的，其实那个火是一直烧，我们来可以看看那个地狱的火是怎么样的哈，在其实刚才我们马可福音第九章48节读的，就是那里的火，我们刚才有没有读？还没有读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48节，就是说那个火是不灭的，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就是这样。阴间也开始是这样，我们开始看到那个财主死了就去掉阴间，那他怎么样呢？就在那里烧的不行啊，渴啊，饥渴啊。假如有人给他一滴水，滴一滴，好一下就好啊，心里就渴慕这个，像亚伯拉罕求的就求这个，不敢求别的，不敢求多一些，因为他知道他的份就是在那里，没得改的。然后求说：“哎呀，我还有一些兄弟，使他们不要来这里，不要来这里，太苦了，太惨了。”而这个阴天呢，就是以后就是变成火湖，就是当主来审判，审判完会把那个天堂啊，会把那个阴间都丢在火湖里边，就没有阴间了，当时就变成地狱了。以后开始永永远远的，就不是乐园跟阴间，而是天堂跟地狱，或者叫天堂跟火湖，就是这样。那原来在乐园里的，当时是只是灵魂去，等到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以后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好人坏人一人救人全部都要复活一次，不过不同时间，信主的先复活，然后呢就得到一个灵体，对，复活得到一个灵体，还有当时在世上还没未死的信主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来被审判。那个时候的审判不是说你犯罪要丢在火湖里的审判，而是说你是有没有得奖赏的问题，下面我们会再讲啊。那么这些人就不只是灵魂了，就有一个身体了，有一个灵体，在空中被审判之后，就审判完就跟着耶稣一起下来，都是有身体的，有一个灵体的，下来在地上跟着耶稣做完1000年之后，再进入那个永永远远，就是在天堂里面。我们刚才讲的，不会有哀嚎，不会有疼痛，不会有疾病，不会有痛苦，不会有眼泪，只是喜乐啊，喜乐啊，喜乐啊，跟主在一起，然后进入那个永永远远的天堂。 而在阴间里的那些呢，当审判王就是那些不幸的抵挡的犯罪的没有任何犯罪的抵挡神的那些，就全部也要复活，被审判之后就跟阴间，我们知道整个阴间都被丢在那个火湖里边，那就是连这些人就一起丢在火湖里边，那就是永远的痛苦。其实那个阴间的火跟地狱的火已经是一样的，不过那个时候在阴间的只是灵魂，还没有身体，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的也要带着身体，他复活嘛，原来也是给了一个身体，就是永永远远丢在跟阴间一起被丢在那个地狱里边，永永远远的火在那里，火是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一直被烧被咬被痛苦，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已经过去了，机会已经过去了，那个已经是永远的问题了。那现在我们呢，再来看得救的应许，就是神给，就像神给这个传道的应许，就是你今天晚上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那个时候是他们都还活着，他们都还没有去世啊。那现在我们都看不到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怎么应许我们的？在福音书里边，他也应许了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看多简单多容易啊，那个条件没有什么条件，说你要先做好，你要先做好人，你要做多少件好事，我才给你得救，才给你做神的儿女，没有啊。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的条件啊，有些说你做了那么多恶，你要行多少多少好事，才能够抵消掉那个罪，然后你才可以上什么多少多少层天呢？都是骗人的，那些都是骗人的，因为那些神也不是真的，没有人见过他们讲的那个神。真真正正来过地上做神，跟那个强盗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他答应的就是你只要接受他，承认他，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这么简单，而且当场。耶稣跟那个强盗来认识耶稣，你说耶稣知不知道他？可能知道他，但是没有交流过，没有见过面，没有知道。但是现在 当这个强盗认罪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今日等一下，我们一断信你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就是得救了。因为刚刚十六节也是这样讲啊，神是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要得救啊。清楚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对神的爱有所怀疑，除非那个人一般就说你叫他信，但是他心里并不信，他是假的。不过这种人很少，我跟你讲，凡是能够开口接受主的一般都是真的。他何苦呢？他何苦假假的来接受呢？只要那个口一开，其实圣灵都在他们心里做工。能够呼叫阿巴父是不简单的，其实都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里边。所以你说那些觉知者，你老是还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我也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能够信主，那你太小心了。你太小信神的应许跟神的恩典了。然而我要跟你讲，信主之后，信主有不同的状况。在彼得前，我们先来讲哈，主耶稣要给人的，要拯救人，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你勉勉强强，就到像这个强盗一样，哎呀，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跟我在乐园里了。不只是这样的，主耶稣拯救人的目的是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是要给羊生命，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拯救人的最终的目的。我要使你们得一个很丰盛、很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呢？就是每天都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还有很多耶稣生命的品格，就是他要把他的生命给羊吗？而耶稣的生命是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又很谦卑、有七心，碰到罪会哀痛，有温柔，极其的饥渴慕义，会怜恤人，心很清洁，会使人和睦等等，这些就是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就是有这一些特点，有这些生命的特点。所以他每一天常常有神的同在，常常看到神的喜悦，所以非常的喜乐，大有平安， 甚至是在患难里边他们都有平安。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很多信主都是一开始不信，然后被主寻回来。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很多人初信马上就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我等一下给你们讲一些见证。马上就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就以前没有过的平安。然后慢慢的，假如他还继续活在世上，而且继续来追求主，继续来读圣经，继续来听生命之道，继续来跟着操练，要主，那么他的生命就长进，甚至被主差派出去为他做工，会经历许多的危险、试炼、网罗，我都安然经过。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了。保罗是已经完全得到主的生命，所以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他都安然经过。即使不是保罗，就是一般人，但是他心里从他就坚定的信主，他也会经历那个诗篇23篇那些经历。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也常常可以经历到这些。然后靠主的恩典完全不怕，而且主引导我们要来归家。这个就是说，假如我们信主之后，主还存留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有年日，我们就要来追求啊，然后来那个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平安，越来越多的喜乐。没有什么试炼，我们也当然很喜乐很平安，有试炼我们也胜过。当有试炼，你可能一开始很辛苦哦，那个试炼了很痛苦很痛苦，那你经历过之后，你的喜乐跟平安就更大了，跟没有经历过又不一样了，又更大了。这就是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那还有一种叫做仅仅得救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18节。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的账呢？所以呢，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假如一人仅仅得救。那怎么样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有讲到，有一些人呢，他们得救，但是好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13:15说， 人的工程若被糟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这种大概就是仅仅得救哈，仅仅得救。刚才彼得前书讲的是，你只一人就是被主拯救，那个罪已经完全被洗净，然后还活在世上的，他应该是指这些活在世上的，那就不会是仅仅的救。既然我们有时间可以追求追求追求，那就绝对不是仅仅的救。但是呢，若是像强盗这样，他都没有机会追求，没有机会享受主那个很丰盛的生命。当然主给他的，当时给他的那个生命本身就是丰盛的生命，但是他没有机会去亲历去实践，去享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就是有时候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仅仅得救，或者是信了主没有追求，没有过那个生活，没有常常来祷告去问主，没有好好读圣经，不认识主，没有享受过主的同在，也不懂主的心意计划而去遵行，什么事都是照着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想怎么样就怎么做，没有经历到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常常可以有交流，你可以你问他，他会回答你。没有所有这些经历，那些人呢、在教会里，我们说可能就是仅仅得救的，他没有，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丰盛的生命。人家吵架，他也照吵，发脾气照发，什么事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教会里边啊，有很多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得主，有没有生命，打个问号。假如我们里面没有得到耶稣的生命，没有得到圣灵，你祷告从来都没有听过主有回答，所以你做事你也不知道，你也根本没有想过说要去问主，就说这些人哈，我不一定是指你哈，不是说你现在线上的这些家人，我说教会这样的人，那他们可能，詹姆斯说现在教会里边有很多还不是得救的基督徒，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来信基督教。但是他们没有成为真的有耶稣的生命，跟耶稣有连结的真实的基督徒。另外呢，我相信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他是真心实意信了主，他是开口接受主，他甚至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这样去追求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那只能说这些只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就是还没有那个丰盛的生命的。 劳了。这个就是等到主耶稣来会有审判，首先是对基督徒的审判，但是基督徒审判会怎么样呢？我们刚才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就看到了，就是神会审判，这个就是讲到甚至是主的工人了，为主做工的工人也一样，是可能他可能是基督徒哈，他应该是基督徒，有没有还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也在拼命在为主做工。反正是这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的，根基自己也是基督哈，就是所已经立了根基，自己也是基督，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种后边的这种虽然得救，但是好像在火里经过一样，什么工程都被烧掉，那等于就是他没有做过工，他没有服侍过主，那他就没得奖赏，那这些就是仅仅得救，他还可以得救，但是没有奖赏，在地上也没有享受到耶稣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他也常常没很少有平安有喜乐，可能他在服侍常常压力很大，着急呀、啊，然后跟人家吵架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呀、啊。你看到一个主的工人都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就跟人吵架，这种他的德就是很有问题的，就是没有那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可能这个人不管他多有才干啊，或者多肯做，但是当时他的工程是被烧的，但是他可能可能可以仅仅得救。那一个真正有耶稣生命的，就是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啊，耶稣生命的特质啊，常有平安喜乐，在患难中他也会喜乐，在遭逼迫的时候他不是跟人家对着干，他是为对方祷告祈求，其实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不知道，可能那个人不是基督徒，或者那个人已经是基督徒，都还可能还可以犯罪，自己不知道的，那些已经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就常常会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基督徒是有仅仅得救跟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你看仅仅得救就跟那个没有得救就天渊之别了，一个在乐园，一个在阴间，就是说一个在天，一个是一个在天上，一个是走到地狱，这是天渊之别啊。所以我们能够 传福音，传福音在人临终的时候赶快传福音，使他即即得救。但也是得救了，至少他不用下火湖了，他也享受到神的一些恩典了。当然，只要他还有生命气息，一天也好，两天也好，三天也好，一个礼拜也好，一个月的，我们马上他信他得救，我们马上就要跟他传全备的福音，叫他要来好好来追求，有什么罪要赶快认，全部认掉，认清楚，只有这赦免，赦免，赦免。而且要来认识耶稣，要来追求他，要来求圣灵充满，要来读圣经，要来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神的心意，每天要来祷告，除了求主给我平安，给我喜乐，也求主给我知道他的心意，有什么事都要来求问他。然后啊，要怎么祷告？读圣经，然后要安静等候神，都可以马上开始带他来操练的。那么这些人就会长进、长进、长进，可以很快的就会得到耶稣的生命，比那些在没有人带他来操练，我们简单的这个就叫做内在生活，就是来要耶稣，来要耶稣的生命，来安静等候在他面前哈。这个我们就是通称为来过内在生活的。一个有被人带领这样来操练、操练、操练，哇，一两个月都可以长进很快。那半年一年呢，都会比那些在没有人带他一直紧紧的就在那个教会里泡几十年的时候还要不知道要快多，要很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要赶快传福音，要只要有机会就传几场，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或者得了不治之症的，医生说没多久，你赶快要跟他传福音，赶快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向他传福音，让他来得仅仅得救也好啊。他现在愿意得救，愿意接受主，今天晚上他就去世了，或者明天就去世了也好啊，他起码就仅仅得救，可以到乐园，不用下地狱了。然后只要他还有时间，就尽快带领他们来找。当然这里有人带了就很愿意，就跟着就听。有些人就是反而这些出信的很容易哦，很容易带，他们一般都会有，都会跟哦。那就在教会里，以前几十年都没有听过内在生活，你现在要叫他来过，好不容易哦，好不容易哦。假如是能够醒悟过来，能够知道自己怎么没有耶稣啊，我很干渴啊，我好像要死掉了，我不能够这样的人就有福了，他们马上来追求也是可以很快就进入了。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带领，感谢上帝主哈。最近我上个礼拜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带一个临终的病人，医生说他可能只有一个月到三个月 后来护士上个礼拜哪一天来说，这样啊，他只要是这样不吃东西，那可能只有一个礼拜。这个呢，其实是我的亲家公，我媳妇的爸爸。那么我三号那一天，我们就一直有为他，以前呢是想起就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想起就会为他们的得救祷告。那是从几个月前知道他的病很严重，我们就差不多每天吃饭都为他祷告。然后想到说，哎呀，什么时候去跟他传福音呢？好像圣灵还没有怎么催促，但是就是在三号之前一两天就听说他没有多久了。那因为他以前不肯听福音，很抵挡，谁会跟他讲他都不听。我儿子有时候会去跟他讲，他说我不信。然后我跟他讲，我们有的时候去吃一起吃饭会提起，他就赶快转话题，就是讲别的，或者点头拎到别人出去听也不听，就是这样。所以我才会怎么老是想说先祷告，等神来预备他的心，就是一直先祷告。那三号那天呢，就是听到说，哎呀，可能没多久了，不行了，他都不能吃东西了，对，很痛痛的，晚上也没好睡。然后那天我说，不仅怎么样都要去看他，假如没有机会传，或者他的病也当作去看望他也是应该的，所以那天就去。我上个礼拜应该有讲过哈，结果很奇妙，神就做工了，讲说，哎呀，我这么老也是满足了，心满足了，我70几岁了，三个孩子都很孝顺，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我很满足了，太太也很好。那我就说，哦，你的心态倒是挺好的。后来我就心里在默默祷告，然后抓住一个机会，我就跟他讲，我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人生哈，不管长短，像我们都80几岁了，他70几哈，我说，其实人生都是很短啊。他说也是哈，我说但是这个人生过后还有一个更长的，是永永远远的。我说有，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是永永远远的。我说有耶稣啊，我们信的耶稣，他就答应过，他需要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再来接我们去他那里，所有信他的人就会去那里跟他在一起。我说这个耶稣是真的哦，他讲的话是真的。还有说，在我们家中很多神迹奇事哦，这个耶稣讲的都会兑现的。但是就跟他讲的，我们一家怎么来美国，完全是神迹，我们还拿着护照去给他看。说当时本来是不可能，后来怎么可能，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可能，但是耶稣事先跟我讲会让他们来。那结果在居然就是在香港签证过来，这是不可能，但是耶稣照着他讲的成就了，可能他就比较认真听了，我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就在很简单跟他讲，就说耶稣答应我们，只要信他以后就到他哪里去。我说所以啊，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有病啊要死啊都不怕。我说你也知道啊，我去年差点说是癌症啊， 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去，我知道我会去哪里，所以我都没有害怕。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师父也知道我跟我住在一起，天天看着我那么喜乐，那么平安，那么喜乐，一点都没有异样，照样传福音，照样喜喜乐乐。他也知道，所以我说这个是真的，你们一定要来相信。结果他就说啊，我以前我这么我一辈子都没有相信他。我说没有关系，就现在信就好了，就跟他讲那个强盗，说当场耶稣就答应他。然后他的太太就在旁边说信啊信啊，我们要信了，来接近这位耶稣了。他就也愿意，所以就带他们就觉知祷告。他两个就大大声很清楚的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哦，哇，在回家的路上好兴的不得了，好喜乐好喜乐。我相信在天上啊，那个天使也那么喜乐。而且我就说，那你们现在你接受了耶稣，你就是耶稣的孩子，你就是属耶稣的，你们自己也可以开口祷告，去教他怎么祷告。第二天打电话问他太太怎么样，昨天怎么样，他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就太好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安安稳稳睡了9个钟头不用起来。他先生也是这样啊、哦，然后第二天又好起了，好像有吃一点东西，但是过后呢病情又有点反复，又不能吃东西了，又呕了。然后护士来就说最多一个礼拜，那我听我就说哎呀不行，赶快去跟他们说，因为那天就好像也比较突然，也没有当时就说跟他们说洗，就啊，所以我就10号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10号我就又去了，我就跟他们讲说啊，我们还有一件事还没做呢，就是要受洗。你信了耶稣，你开口接受他啊，就好像是订婚，刚好几天前我在餐馆吃饭，在吃的时候在祷告，旁边有一个人就问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觉知祷告跟受洗有什么不一样。我就想了一下，我跟他说我很简单跟你讲哈，跟你做比喻，觉知祷告就好像是订婚，受洗就好像正式的行婚礼，正式的在众人面前，就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了，不会改变了。我说所以你们上个礼拜来吃订婚，我们这个礼拜就来要受洗来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们心里就更定了，这样，因为你觉知，你这样定了，你心里就很安定，说你这样在众人面前彻底归入他的名下，那主也不能够不认你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哦很愿意哦，很高兴，我就给他做了点水礼。当然了，他的太太以后假如有机会啊要水礼，我想我还是可以考虑的。当时只是好像要陪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嘛，就这了。然后呢，第二天我在祷告，我在打电话去问，我说怎么样了？还好吗？就是他太太说：“哎呀，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昨天啊，睡了10几个小时， 它分两段睡了四个小时，它我也足睡了七八个小时。他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而且奇妙的是，从那一天开始，当然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我一直为他祷告。在一个祷告会上，玛莎拉牧师也知道他的事。我说他吃不下哈，还会啊。”玛莎牧师就为他求，开他的胃口，求神开他的胃口。我就为他求，让那个疼痛减少，啊，能够睡得好。然后就十号开始受洗完，他们更是心里平安，很高兴，而且。开始就每天都能吃一点东西，每天都吃一点东西。今天媳妇回来，他回去值班去陪他爸爸妈妈，帮他妈妈一点忙，让妈妈可以睡觉。他说晚上都能睡哦，而且每天现在都吃一点东西。我就说，哎呀，是不是神要医治他？我还没有这个信心来祷告。他的癌症是说转移到全身骨头全都有了，是痛的不得了。但是这几天好像是好一点哦，好像没有那么痛，也开始能吃一些东西。那反正护士讲的一个礼拜呢，已经过一个礼拜了。我们就把这件事交在主的手中，假如有信心为他祷告的，我是求主说，主啊，你若愿意就完全医治他，那会是更大的神迹，他的一家人一定不能不来相信你。他有三个孩子，他那两个都还有孙子，还有啊，姐姐啊，妹妹啊，他的，还有他太太这边也有很多的亲戚，我想那是，还有朋友啊，很多朋友都去看他，就哭啊哭啊。有信心的，我们就来为他祷告，求主来医治他。但是更最重要的，他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他太太讲的，他很怕，他说他假如其实不知道他怎么办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丈夫去世，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现在他太太没有惧怕了。我想不管神怎么做，因为他已经有那个确据，得救的确据。现在他开口闭口就，哎呀，感谢主，感谢耶稣。我说你每天一起来你就感谢就对了，就对了。哦，哈利路亚。我们时间虽然已经过了，但是我看大家都很乐意在听，你们愿意就也为他来祷告。他姓李，李成栋，栋梁的栋，成功的成，栋梁的栋。还有一些，我们要怎么来为这些得救的人祷告？我以前有讲过。就是你抓住机会祷告，抓住机会祷告。神就是要拯救，神的心非常的着急，要拯救一个不信的人。只要他有一点点，他愿意，他开口祷告，他接受，甚至我在这个平台应该有讲过。有一个已经是深度昏迷，已经是在用人工呼吸的 他不能开口祷告的，但是圣灵有感动，我为他祷告，神都拯救他。因为第二天神行一个神迹，虽然这个人已经断气好几个小时了，还让他脉搏跳几下给我们看到，说可以跟他呼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读，就说为这些人祷告，让他们仅仅得救也好啊。他没时间来服侍，他没时间来得奖赏，他没机会来得奖赏，但是他仅仅得救也好过下地狱。没得比的，这个是没得比的，是不是？然后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马上要带他来亲近主，读圣经，祷告。我现在就把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发给他们了。我媳妇说她要睡觉都要，以前是开着电视哈，现在她就开着圣经。我说你也可以看那个成为正式基督徒给他听，然后带领他们。我们开始，我每一次去看他就开始带他们有一点点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只要能够跟着那个成为正式基督徒一刻一刻这样跟着，怎么讲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也去做，那么他很快的，起码他太太很快的可以进入。假如神要医治他，他反正他信主到现在也有一个多礼拜，那两个礼拜受洗也快也一个礼拜了，我们是要明天就一个礼拜，他可以得到，他可以得到一些生命，他可以来操练，他可以来爱主，他可以甚至他可以得到一些奖赏。我们就马上要带他们来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没有机会给大家分享，看完下个礼拜若是可以，或者是有时间我们再讲。所以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愿意人得救，成为神的孩子，连那个强盗，他是完全没有机会在世上，他最多就是过一两个小时，他就要断气的，但是你也这么乐意的，其实你当时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愿意来拯救他，但是他要你，他向你求，甚至说你纪念他，你知道他就是相信你了，你就马上答应他，今天你就会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这样，你巴不得在人断气之前，甚至在昏迷的时候你还可以拯救啊。当然就是你示意的，你表示这个你要拯救的，我们就去做。做凡是等昏迷不醒的，我们也可以为他代祷，为他代祷，为他来代求。 求你来祷，为他替他向你认罪。你愿意的，那个人若是他听到他心里愿意的，他会有表示的，你就会愿意接受他。主啊，把请你让我们跟真的能够跟你一样，对这些灵魂真是这么的着急，这么的着急，愿意巴不得一个人能够被你得到。主啊，当我们去祈求，当我们去传福音，去叫人来信你，求你就来动工，请你就使那个人愿意接受你，清清楚楚的他就被拯救了，就得到了。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只能这样求，求你来做，做到我们心上，使我们听到谁要去世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一切，赶快跑去跟他讲，跟他传福音，跟他讲你的心意，使这些人都能够一个一个来得救，来归向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阿门。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到向神求，向神求，也来向神求那些一直还不知道是不是。哎呀，在传统教会太多年，太多年的，跟着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信主，是不是已经得到的，也为他们切切来祈求，切切来祈求，让他们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来经历主，来知道主真的是救他们的，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越来越相信你，使他们也可以真的是一个一个来得救。那我们有时间就跟他们讲，他们也要得救。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已经过了15分钟。但是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一定很有会有一些负担，你心里边，你家里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为他们得救有负担的，你就为他们祷告，切切为他们祷告，时候一到，你就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成为神的孩子。你也来经历成为一个带人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主。